我想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这个专题以前哈，我想问一下，过去我们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谈到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今天的忧虑今天当就够了哈，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们有没有人说我放在我的生活里面起的作用，或者是我有进步，我有成长，有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回应？上次我们最后提到说，那是一个实践，一定要去做的，把神的话然后放进来生活里面，有没有？那我先讲我的哈，我每一天啊，每一天都在练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刚才我提到，其实啊，我很清楚，神要我陪伴妈咪，妈咪也很清楚。神让他留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就我就不细说，这个里面的细节了哈。我们两个都很清楚，等于说我们两个是一起投靠耶和华的哈。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事实上一个人的衰老是有他的阶段性的哈。第一个阶段从他就是开始就是留在家里面不再出去，然后也继续的在看他的病的那个阶段呢，都很规律哈。他的每天都很规律，所以呢，不管谁陪他的话，都觉得好像没有难处，就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多一个什么责任一样。到了这个第二段，他用同样的问题入了院回来之后呢，他已经跟第一段的时间已经那个体力各方面已经衰老很多了哈。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我最难的是，我时间抓不准，这里面常看到我就会离开一下啊，因为他的情况。没有像第一次我可以那么的规律性的安排啊。那神有一点，神很清楚的容许我，告诉我说，你一样一定就是继续的服侍，服侍是我对神的一个委身，然后服侍妈咪呢，也是我对神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坚持，一个职守啊，也是一个是使命，一个是责任，可以这样讲哈。等于说呢，我的难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在服侍的时候，跟在他的这个要更多的看顾、更多的陪伴，这个当中时间又不能规律的时候，那我就常常每一天你是不能计划的，你不能说哦，我今天安排什么怎么样？像刚才本来星期二在不是说刻意的情况下，我的女儿就会来，因为她带孩子来上学，她的老也要去上学了。他就会刻意留在这里，让我把聚会完了，他才做他的事情啊。那今天就有个急事需要回去，所以他就不在了啊。那像这个呢，是突然起的，突然来的一个变动啊。那我每一天都要练习不要忧虑，今天的忧虑，今天的恶，今天当就够了。把我的体力，把我的精力，好好的。放在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衷心的去做，尽力的去做一样的，其他的话，我有一个后盾，就是神，也就是耶稣讲的，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被压缩的。他说：“小信的人啊，我们是被压缩的啊。”所以我提到哈，这个忧虑本身呢，是在你有可选择下面。不晓选哪一个带来给我们的一个干扰，因为那个是一个像我现在的话就无可选择了，就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那我每一天都在练习，都在练习哈。里面在那一篇里面呢，我以前没有不是针对那一篇在学习那个圣经的了哈，不是查经了哈。那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过这个到一个最后的实践了哈。那我要补充的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就是。先求什么？先后的次序，啊，它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还有第二个的话，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依靠自己吗？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计划的能力吗？我们的能干的这个应对吗？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已经那么年纪来到这个地步了哈，我们好像什么都很得心应手吗？就像你开部车，你依靠那部车的性能， 依靠那一部车的一个目的啊，一定是从可以哪里开到哪里啊。那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问题，油的问题，一定会有地方可以让你加油吗？是不是有时候油会漏掉呢？啊，这个是可能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百样百貌，而且呢，有时候就会有突然来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要告诉你们哈，感谢主哈。我自己跟你们啊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这一段时间特别的对我有用处，有益处啊。等于说呢，我守住今天的忧虑没关系，我有忧虑，但是呢，我要保护不要进入焦虑。我说过，忧虑再来就是焦虑，焦虑就是你开始的心会有烦乱的时候，你的讲话、你的速度什么都会变啊，还有你的。甚至你的脾气也会变，然后焦虑再往深层去就是抑郁了，就是忧郁了哈。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虽然是旧的话，可是是新的一个练习，而且新的益处哈。还有没有人有在把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的专题呢放到你生活中来的？上次我们提到实践，我的一个实践，有没有人去真的去做哈？
师母，我来那个稍微分享一下。对，前段时间就是暑假之前嘛，这个不是一直在，我记得应该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对吧？咱们这个马太福音关于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主题，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抛出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练琴啊，比如说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等等的。那我其实是真的是很感谢神，然后正好师母有这样的分享，带给我们很多的改变。我是觉得至少说呢，就是我们能够相对比较坦然的去跟他做这些每一天日常的活动啊，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觉得啊，你是不是努力不够，或者对，浪费时间等等啊。我觉得我们俩就这方面能够更好的吧，更好的能够去培养去陪着孩子，这是一方面。然后我们说的多了呢，他现在也会来揣摩我
我可以说你的意思说你放松了吗？你本身就
不
放松。
对对对，是是是，对，我放松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提了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您也问我，对，您也问我说，那你练过钢琴吗？我说对，我也不会，但是我就觉得看他练起来吧，好像没有那么投入或者怎么样。但是对，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真的是感觉很有受益。他现在反正我们是觉得他比之前的性格呀什么就是变化很大。当然也是他会在主日学呀，包括树林老师他们给他的一些这个教导啊，他都是应该都是在他心里边逐渐的在发芽。所以说的多了呢，我们说的多了呢，有的时候我们俩为另外的事儿，不是他的事儿，有聊天的时候他也会来用这句话说，不是说了吗，不要为明天忧虑，来开导我们。对。然后暑假回去那个有的时候我们见朋友都差不多有同样大的孩子，然后也会交流这些在生活中在去尤其是陪孩子吧，亲子教育中碰到问题，我也会跟他们说我们是怎么处理的，他就会参与这个讨论，会跟那个同学的妈妈呀什么说，我们那个圣经说不要为明天焦虑什么之类的，就大概会很简单的有一句话会这样。然后对，我们这次回去反正别人见我吧都会觉得说，诶，好像你跟去年回来不太一样。对
啊，感谢主，
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对，
人了，成为见证人了，感谢主。
是的，大概我对，我关于这个就是这个见证。对，
是的，感谢主。是的，神的话带着能力。是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话好像两刃的刀这样，一方面把我们解脱，让我们看到自己，然后一方面呢，我们就调整 我们就重新得力。
是，
感谢主，我跟你认同，我也一，是的，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别人要在这个课？这个太实际了，啊！耶稣讲这个不是只有让我们背起来，不是让我们唱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是哈？那这个太生活上面呢，我们每一天，因为今天的忧虑表示今天就要用到了哈。OK，可以说这个呢是本来我是想说那个是一个结束了哈，但是呢也不是连续下去哈，但是我就想到说。忧虑之外的焦虑，事实上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我没有要进入这个所谓的神经医学啊，或者是心理的层面啊。我要讲的是，我们要预防不要进入焦虑。那焦虑的话，到最后就会进入那个症状了啊，焦虑症啊，焦虑那个恐惧了啊，焦虑跟恐惧会放在一起啊。然后抑郁症那个就是已经是病了啊，到那个地步呢，如果我们光是靠药的话，我们常常会担心说，哦，我吃药会不会吃一辈子呢？啊，为什么要吃一辈子？表示说呢，我就要依靠那个药啊。我没有说不要吃药哈，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妈咪也每天在吃一颗她的那个神经科医生给她的药啊，效果对她也是很可见的哈。但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标，我们有神的话语的哈，我们是整个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全体的一种。如果我有什么标杆，我什么目标的话，不是只有我的身体，不是只有我解决现在的焦虑、现在的无力感，不是，而是我的灵魂体要一起很平衡的、很和谐的。然后在主里面享受他的安息啊，基本上神造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它有一个平衡度啊，它各种里面的一些，不管是组织，不管是它的一些什么素啊，哈，它都会取得一个平衡，一个高一个就要把它拉下来。上次我提到了哈，为什么我们在不快乐的时候会上瘾，是因为我们对不快乐不习惯。因为我们太高昂的时候，就有一个会把它拉下来，让我们不要太，就像你血压太高的话，一下就爆掉，对不对？那这个是神给我们身体上，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平衡啊的一种机制。那现在呢，我就再一次连接到我谈到这个平衡的机制的时候啊，谈到快乐啊，不是喜乐，不是快乐哈，我谈到那个主题的时候，那么再一次的。把这个忧虑啊、焦虑啊、到抑郁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很实际的哈，特别是现在，我讲过为什么精神科学、精神医学那么的变成一个流行啊，非常流行啊，而且有一个现象，当你身体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就最后就是去找他，啊，两个，一个是免疫科，一个是精神科啊。以前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去找精神科，是不是啊？现在却变成一种很时髦的、很流行的会去找的一个医生，或者是我们要去吃的药啊。好，那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要帮助我们这方面呢？我是确定认为是有，并不代表说你信了神，你就完全不会落入这些深坑或者陷阱或者是病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底，那这个底是什么呢？这些不会把我们威胁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感觉好像，因为抑郁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绝望。那我们有神的人绝对不会绝望，一定有活泼的盼望，即使我是在这个症状里面。我也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我的意思哈。然后焦虑的人会怎么样？六神无主，惊恐，到时候呢不自主。其实这种焦虑本身是自律神经，我们看到自律神经表示说它是自己在运作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开车不用人开， 就自己把它都调好了。我不懂了哈，我只是听说哈，我觉得很稀奇哈。然后你就坐在里面，让它帮你带到你的目的地。那所有一切都是用它那个人工智能来操作啊。那我们本身有一个自律的系统，包括你心脏的跳动，包括你的这个胃的蠕动，这些呢都要神经哦。问题是你不用操作，它有神造给我们的自然的自律、自己规律的系统。那么对于我们人的意志，神也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安了一个自律的这样的系统。所以我要用这个连接到最前面，以前我们谈到的这个弄懂我们的心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知道说我的这整个的一个功能性的，或者是效率性的，或者是属于我的这个衰败性的这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仍然是人灵魂体。是安稳的，这是我的重点。我刚才提过了，妈咪她需要吃这个焦虑的药啊。然后呢，她已经整个，因为她本身的那自律，那自律神经很早就出现不自律了，等于说她就有点，就是有点那原来的功能就有缺陷了啊，有残缺了这样子啊。但是呢，她还是保守在神的爱中，像刚才。傅妈妈，谈到她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一来年纪也高了，年纪也大了，二来不是只有说身体的问题了，以前会觉得好像我如果好起来就复原了，我就没问题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傅妈妈在跟我们讲的一些她的很深邃的智慧，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个速度缓慢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的下面呢，像她动啊，各方面都已经。都范围都缩小了哈，但是它却有一个很深的，在我们的灵里面的一些智慧的一种好像资源会出来。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自律，刚才我提过了哈，身体有一个自律神经，其实那个神经就是所有的动力，就好像我们那个我这样讲不一定对了哈，但是我能了解的，因为我不懂电脑哈。它里面的那些线路一样，各种线路。如果你看到有人把那个脑部的这个脑部就是一个管控的一个中心嘛，哈，他就用很多线路告诉你这是在做什么的，做记忆的，这是理性的，这个是什么的，灵魂体里面有神给我们的自律的这个系统啊。那我要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两句话，它本身全章呢，主题不是在谈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但是它前面从保罗谈到他的一些他心里的，和他心里得到很大的冲击，他对于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辩证啊，事实上，他用尽了他的心思。把这个教会生出来，然后看着教会的问题一大堆。这个教会的特长是什么？你知道吗？恩赐都好强，能力都好强。可是呢，保罗就在这个上面要下更多的、更大的功夫，要让他们知道说，你要懂得节制，我们不要凸显自己的能力，而让耶稣被掩盖起来。所以他一开始。对于一个什么都知道，他事实上是学问很大的一个保罗。他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克服他自己。”这是我要讲的哈。从保罗的哥林多前书看到他的那个，他叫做“我克制我自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知道我有一个分寸，我有一个节制在那里所以。第九章前面事实上主要主题不是在讲这个我讲的这个自律之功了哈，但是他最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如果你翻开你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话，我请刘磊帮我放了两节哈，
哥林多前书第9章25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着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着不能坏的冠冕。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好的，谢谢啊。这三节，保罗有一个第九章的一个最后这一段的时候，他谈到说，诸事都有节制，不是你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呢就畅，就是好像自己就很畅快的，或者是很怎么说呢？我有一个词哈，刚才想到现在想不起来了哈。就是就像一匹马在他的马场上跑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围栏一样，它是一个限制，它是一个范围，诸事都有节制。即使你是那个很能跟人家赛跑，很能跟人家比赛，你那个竞争的心很强，不过是要得一个能坏的冠冕，拿了那个奖杯，明年又有高手来了。我们是要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当然我们要有这种心智，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殷勤，我们不能怠惰，就像好像你是在那个练习要比赛的人一样。好，第一个，但是它有一个范围，要有节制，这是我的今天的重点哈。那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我有方向哈。刚才26节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好像刚才啊、，Jenny 告诉我们说，他跟孩子的恋情的这个互动。那如果他来问我怎么教孩子恋情，怎么盯孩子恋情呢？我可能第一个问题会问他说：“你让孩子学琴的目的是什么？”这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啊，是不是？跟我的方向有关系啊？如果我让孩子学琴的方向、目的就是玩一玩，像英文讲的 play piano 玩一玩，让他有机会。因为以前我没有机会玩钢琴，现在玩一玩钢琴。哎，美国人很有意思哈、啊，把弹钢琴是 play 哈、啊，叫做玩钢琴哈、那如果我的目的是要让我的孩子以后去比赛的，那就不一样咯，你找老师也会不一样哦，你看他练习的时间也会不一样。当他是弹着玩的，他每天练习的时间可能会取一个最低标准，那你一定会有比这个弹琴更重要的目标，会用更多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有范围，要有节制，有一个规范在那里。第二个，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有目标的，不是打空气。所以呢，在这里人有自己有一个功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我要我的孩子弹钢琴，就是只是说让他啊舒畅他的，他有那个才能啊，舒畅他的这个他的情绪哈、啊。其实学音乐对孩子的这个啊情绪方面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啊，给他们很好的一个装备哈。特别是男孩子，如果他们有学音乐的话，那这个音乐给他们的一个抒发，因为男孩子比较理性。他们以后的专科也比较不在这个啊情形上面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的孩子我是给他机会享受音乐的话，那我就要注意我自己在盯他的时候不会有这种话。比如说，你知道我要付多少钱让你去找老师上钢琴课吗？你给我一天练多少时间呢？我这样讲可能很苛刻、很过分的啊，但是有的家长就是这样讲的。以前我教过钢琴，我知道啊。我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所谓的攻克己身，就是说我要节制我自己，克制我自己。即使我讲这个话，我有权利讲，钱是我付的，可是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要让对方要陪我呢？要给我？怎么讲？要跟他交换条件吗？还是要威胁他吗？啊，这个都有可能哈、啊。那我有 如果我是出于那个主动，我付钱让我，对不起哈，真的我不是讲你的孩子哈，我只是想用这个做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天我有个事情要完成，那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重点是什么？啊，那其实这个哈，对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对于亲子教育是最有用的。啊，今天可能我会想到自律这个，这样是特别针对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啊。啊，但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一个范围哈。那我提出三点哈，如何预防我们不要从忧郁进入焦虑？忧虑一定会有，思虑一定会有。那我们已经从耶稣的话知道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会发现为什么我做不到呢？为什么一躺下来就在想明天早上几点起来？第一餐饭要怎么做？那不是为明天忧虑吗？可以说为明天计划，为明天做一点用心，但是如果想到我越想越睡不着，那个就是忧虑了，那已经开始要进入你的焦虑了。为什么会睡不着？睡不着里面有当然它有那个我们的这个脑部的这个问题，化学部分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心思里面就是已经在跑不停了，停不下来了。那我提到三点哈，我就从这三点先概括性的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可以讨论哈。第一个，请我们为自己立一个安全的范围。什么叫安全的范围？就是我不会跟我自己过不去，也不会跟人家过不去的范围。在什么时候会把我惹起来，会让我心焦如焚？那个有一个范围在那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像刚才那个 Sophie， 他说我在开车，这里很紧张，我不能讲话，那个就是范围，安全范围。如果他不好意思拒绝师母对他的邀请，如果他觉得我真的是有要讲的话，然后他就怎么样越出他的安全范围的话，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耶稣说今天的忧虑，今天当那个今天就是一个范围，我就不越过这个范围。保罗说生气不要到日落，对犹太人来讲日落是一个一天的结束，好，他们到六点，我们是到晚上深更半夜，半夜就是十二点嘛，对不对？好，这是不一样的，阳历跟他们的历的不一，我们的那个不一样哈，好，那个我们算的不一样。那就是给我们一个规范，给我们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你能不能守住呢？这个就叫做自律。不要把我们的自律像自律神经一样把它弄破坏它的功能了。一破坏的话，我们就会无止境的，就像那个野马。你把那个让他离开他的那个篱笆啊，那个围起来那个啊，然后你让他跳出去，你看他还会像刚才这样子就跑那个范围而已，他就到处跑了，你都找不到了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在工作，其实前面保罗告诉我们他很辛苦啊，他很辛苦。但是他说我不是没有定向，我是有方向的，我有我的目标，而且我也很用力，很用心，我不能怠惰啊。但是诸事都有节制。好，那我要问你们，对你们来讲，可不可以？我想了解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意思哈。我刚才讲过了哈，耶稣讲到忧虑的时候，我在讲不是只有忧虑哦，哈。它是范围，就是今天是一个范围。好，明天的事我现在就不操心了，我把今天的先做好。好，那有没有谁给我一个例子？好，你们有时候举例会比我举得更好哈。你今天的安全范围是什么？
我想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例子啊。我就记得 有一次还是比较小的时候，就想到说，将来这个退休了，如果我要是怎么办？我老公他要是退休了，如果他要是没有工作怎么办？然后呢，就想啊，那我将来我怎么样？我就突然发现自己就开始有点那个心跳加速这种感觉，就是说，就
是
想了
的，
很多。我没有工作，然后如果现在这个经济形势这么不好。好像那阵是他们公司不断在裁员，如果他被裁掉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那个无穷无尽的那个，把自己都吓倒了。后来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就说我不能再这样想，我再这样想下去的话，我就有点 out of control。然后我就要回到神面前说神呐、啊，就是一天的难处，好像我当时是有想的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后你都在掌管。我如果我要把未来交在你的手上，你知道我们所能承担的，那我就不再往下想下去了。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说人那个想象力可以无限放大，然后让你 worry 那个多少年以后可能都不存在的事情。所以我
是
在
的，
那个时候，我就要就是说我的也比较年轻，而且那个自律神经还比较强，就是说我要停下来，我不能再这样继续顺着自己的思路，让自己的想象力操纵自己，像脱缰野马往前这样的冲。
是的，是啊。如果我们有一些症状，像刚才讲的，心跳会加快啦，有时候感觉好像要做深呼吸啦，哦，或者是呢，好像一下就乱掉啦，就慌掉啦，类似那些哈。那个症状是提醒我们哈，不用担心。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把那些症状当做他的器官的病，一颗一颗找，找到最后都没有，还去找精神科哈。好，那神经科了，不是精神科哈。好，刘磊，我可以用你另外一个例子吗？
当然，你用什么例
我
子
想
都可以。
很愿意哈，所以你刚才说你要，哎呦，糟糕，我的例子从哪里来呀、
没事。
啊？特别啊，我用一个刘磊的例子哈，因为我比较深刻的是。你后来讲的，好像也是在大家面前，这给我讲的怎么样？就是他约好几点要回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约好啊，哦？但是呢，他就跟去找去，可能去关心别人或怎么样，然后就聊过头了，时间聊过头，有没有？你记得吗？
我知
然
道，
后
就是去，因为我没有约好，但是我知道我先生不喜欢我回家太晚，但是我已经就是聊得很，就是讲起来，然后大家就讲得很，反正就在争论一些事情，就到11点了，超过了，我知道，我大概知道他期待我几点回家。
然后你记得你回去问小乖的第一句话吗？
没有，在路上，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你在哪儿？"我说。我在路上，然后我说爸爸生气了吗？然后他说你觉得呢？
对，你问了一句话，爸爸生气了吗？啊，所以什么叫安全范围？就是我是有意识的，我知道的。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很想那个范围稍微再，哎，我再晚个1个小时睡觉吧，特别是年轻人呢，他们到后来根本就没有范围了，就现在的人哈，没有周一，没有周日的概念，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概念，这个安全范围神所设立的那个规律，完全都被拆掉了。我们不要说时局了，我不要说人家怎么样了。我们本身的生活的这种规律性啊，这种范围性呢，其实都已经很不节制了。好，那或我们也可以说啊，大家都这样子啊，但是呢，到后来遭殃的、吃亏的就是我们啊。所以我觉得啊，刘磊那两个例子是很好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安全范围。那么什么后面他那个我几点应该回去，有一个安全范围，好。有谁告诉我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回去的目标是什么？刘磊，你不要回答，别人来回答我。他的好，我一个安全话，我几点该回去？他说我知道的。好，那有点好像情况上面跟对方有点失控了哈。那到底你要回去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不想让他先生生气啊。
对啦，他是顾虑到。对了，非常好。哎，你回来了吗？啊，Sherry，哈哈，
对，前天回来了，
好的，啊，欢迎你回来哈。
谢谢。
就这个，你的目标是不要让先生挂心，啊， 这个还也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就是以前因为有一个以前他的先生是我们这边的曾经是主席哈，他的太太就像妈咪的女儿一样。那刚开始呢，他的先生非常就是对于那个做那个西班牙事工，他是从南美过来的哈，西班牙事工呢很起劲哈，他刚刚开始在跟一个我们都知道哈 ，Dr. Rife 在带领这个西班牙事工，他就很得力的助手，然后他就开发非常那个到没白天没晚上，到有一天妈咪很可爱哈。他的太太常常来跟他说，他还没有回来，打电话没接哈。你知道妈咪做什么吗？有没有谁可以猜得到？
我知道答案，我就不说了。
知道答案哈，妈咪打电话给警察。他没有担心他的先生，他打给警察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太太在找他的先生，在某一个地方，他去哪一个地方的教会啊，还没有回来。啊，我们跟你报案一下。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事情就不再发生了。那个所谓的一种危机意识了，或者是说有一个安全范围在那。其实，当我该回去，我也知道我的先生，因为他问他的儿子说：“爸爸生气了吗？”这是他心里面所知道的。我不是说太太一定要受先生的管制到。我什么时候回家都没有自由，我没有这个重点哈。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种夫妻的和谐，还有让对方知道说我是顾念你的感受的。我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刚结婚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会来找我。那你知道，女人跟旧的朋友聊起来的话，就会聊到晚上就是过了该睡觉的时间。那牧师是很规律的哈。他会下来叫一次叫两次，那我就想说人家又不是来住很久，只是两三天而已，然后我很难得可以这样聊，牧师说啊，你白天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讲，为什么要你睡觉的时间去讲呢？好，那就有这种想法啊。所以有时候像这样的一个想法，好，然后我们是不是顾念对方，他已经在担心，已经在叫我们了，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我们自己，因为你自己如果这样，你讲的也心里也很不安啊，有吗？刘磊，你那时候跟人家在超过时间，你有不安吗？
当然有了，
一定有。对对对，好，现在记得我要讲的是什么？保护自己，不要进入焦虑啊。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我可以的，没关系的，再一下，然后自己里面就一直在，事实上，你一方面又在做事情，一方面自己就是也是好像在滚开水一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受到那种自律性的一个被破坏，对我们是不好的。刚才刘磊讲了一句话，如果他继续向下去的话，可能以后慢慢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常常就会这样子不可控的。好，我想我们开车的人都有叫做安全须知，那就是一个安全范围，不能逆道行驶啦，黄灯要注意啦，不是冲啊哈。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弟兄去考试，他叫人家帮他翻译哈，然后那个对方问说黄灯怎么办，他说冲过去，那个人就帮他真的这样翻译了，后来就没过哈，很早前的故事了啊。呀，那个安全须知给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啊，那个安全，但是让我们可以做的，万一有事情，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要被撞击啊。那有人系安全带，台湾啊，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就用手这样抓着，他不想束缚嘛，哈。安全范围，一个范围就一定会有束缚的哈。好，第二点，好，如果你有的话，等一下想起来再讲哈。我们需要降低我们的标准。通常我们越年轻、气盛的时候，我们越有理想，不管多大的理想，所谓的理想就是你做不到的了，啊，就是说我希望能这样子，然后总是呢会有感觉我差了一段，啊，那我们那个理想那个标准呢，越年轻或者是你越能干，或者是有一些因素了哈，就会激进100分，叫做完美主义。我很纳闷的是这样哈，为什么很多家长自己本身以前不是考第一名， 如果他是考第一名，考100分，然后给孩子立了一个一定要考第一名才叫做念好书的话，那我还没有话讲。可是常常是我自己都没有做到的，然后我好像把那个理想那个梦想让我的孩子来帮我呈现。现在我讲的也不是只有孩子了，就是我们有很多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其实已经到空想了，梦想了，理想，那事实上跟梦想之间有已经差不多是在这个意思了啊。那我们需要学习，你越成熟就越能够降低你的标准，让自己落差不要太大。当然理想一定要比自己的做的还要好一点多一点，这个是没有话讲，因为帮助我们长进嘛，帮助我们可以激励我们可以更好啊。我不是说不要求长进，可是不要用完美主义变成我们的目标。刚才宝儿讲什么是我的目标啊，第二个是降低你的标准。你现在看，当然你说你们年纪大了，当然你标准会降低。那如果你聪明的话，最好是年纪轻很多的时候就学习，不要抱着你的完美主义，甚至呢把那个完美主义传给你的下一代，或者是带到你的婚姻里面去，或者是呢来面对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让我的关系很紧张，其实我在讲的焦虑的时候哈，我是在讲我们的紧张度了。我们不管想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们绷得很紧，我们很紧张的话，就会正进入到焦虑的状态。其实也不到，也不一定讲焦虑，就是很紧张，什么都很紧啊。包括呢拿个电话讲话的时候会抓得很紧。包括你在洗衣服的时候牙关是咬着的。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有没有人这样？那当你牙关咬着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怎么样？一定有一个喷射力的。有时候我们不自知哦，我们不自觉的哈。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哈，特别是当有的姊妹们很能干哈，一面炒菜，这个手做什么，那个边做什么。我如果这样做，我一定会烧焦东西哈。我没有办法做一个两样事情一起做的哈。那很多人就很能干啊。手那个电话夹在你的耳边讲话啊，然后手在做这个，那边又在洗什么？有没有人是这样的？请诚实告诉我。
有，戴着耳机，现在不需要夹，一边
对啊，
一边洗菜一边讲话。
我要告诉你哈，这样子的话，事实上你的那个自律系统也是会，你会慢慢发现呢，因为就好像个松紧带，你把它撑上一个地步，它那个松紧度就会松懈了，而且不是年纪的问题，现在不是年纪的问题了，它在年轻化，各种问题，器官问题，器质性了，不是器官，器质性，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叫做器质性的病哈，就是它跟那个我们的这个组织跟我们的那个运作有关系，器质这病呢。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年轻化了，那就是为什么在疫情那三年出现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心律不整啊，神经方面的这个或者抑郁各方面啊呀，所以好不好？我们如果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成熟多了，那你有没有把你的标准、你的理想降低下来？我再进一步的问你。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孩子的标准定得过高，跟你以前的标准你已经比较踏实了，那就对了。那如果你以前的标准你够不到，跟自己过不去，现在还是要把你的孩子放在这个标准，甚至要比你的标准更甚的话，比如说我以前学音乐的，那我让我的孩子有机会学音乐，然后以前呢我可能比赛呢比个第二三名就不错了，现在我要我的孩子比第一名的话，那我的标准就比我更高了。好，那我们会把它解释成说，因为呢我要他，因为我认为他是有能力的，因为我认为他是不够努力，要再努力一点的话一定可以的。好， 这是一个趋势啊，一种好像你驾着一匹马，拿着一个马鞭，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马车在那边，刚好有一个教授拿着他的提包要去演讲，坐上去，走，好，他很急啊，然后他也不巧走去哪里，往那走就比着前面，然后那个马车就一直打他的马，就快点快点快点，结果他后来他才那个马车呢就一直鞭鞭鞭，他后来说，哎，你要去哪里啊？结果他往相反方向啊，我们有可能会有这种笑话发生哈。记得哈，我在讲的是我们生活里面的紧张度或者是压力度，记得吗？我讲到忧虑之前是有压力的哈，压力从外面来的。那我们如何规范一个安全范围，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然后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标准呢踏实一点，好，把它降低一些。谁说我一定要完美呢？谁说我一定要没有瑕疵呢？谁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呢？我就是我，我有神可以投靠，我的喜乐，我的满足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这是我们的基本上基督徒的基本上我们生活原则，对不对？刚才保罗在这个更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提到，就是有一种较劲竞争性，这个跟我们的竞争性有关系，就是一定要第一名，一定要怎么样，然后那里面就会有一种趋势，再不能输。
我来表达我自己啊，
好的，讲
今天讲这个降低标准。我一向我上来就是讲完美的这个人，就是过去啊这样。不是去讲说完美主义，什么事都要完美。那现在呢，我仍然抱着这个，现在我才懂要降低标准。我自从得病以后，我走路就歪一边，很难看，我知道，脚也不正，肩膀也不正，也挺不起来。我自己呢很生气，我自己我会觉得很无奈，所以我天天每天都会操练怎么走路，这个肩膀怎么抬起来。后来我想，我为什么要自找苦吃，这个是很辛苦的，自找麻烦，就这样走路就好了，谁看。当然我不晓得背后有没有人在批评我走路啊，但我自己觉得呢，我应该要挺的，那个右肩总是要垂下来，走路总就是很不好看。那现在你讲降低标准吧，我就是不成熟，为什么要设限自己呢？你这句话真的提醒了我。
是，
我不再这样子要求自己了，跟自己过不去啊。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要为了什么？那个动机也很，我们有时候神会提醒我们的呀。那这个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类似啊。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挺起身来，不要驼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刚才傅妈讲的是，他有他的标准，他有他审美的一个标准，他的观念，所以可能他也会很要求自己，过去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自律性的哈啊，那些都是很好的一些美德啊或什么的哈。但是目的是什么？现在他的身体这样，这个那么重要吗？好，那我讲一个例子哈，类似这个例子哈，我就不讲谁了哈。有一个我们很尊敬的、很尊重的一个老人家，也活到年纪也很大，很长寿。他走路是，你可以看到他不管年纪多大，你从后面看他那个脊椎是挺直的、挺拔的， 总是穿着一个高跟鞋。等于说呢，你知道有的人要学习这个走路要的姿态什么，那是标准的啦，那对我来讲那是标准的啊。到最后呢，他有癌症，那事实上呢是很痛的。本来有来教会，慢慢就不能来了，不是不能来，因为他到教会来一定要穿高跟鞋。那个儿子跟我说，妈妈说不穿高跟鞋，他就会显得那个痛的样子，那个整个人这样子驼下来那个样子呢，就会好像会被意识到他是生病的，所以他认为穿高跟鞋，他说高跟鞋穿上去呢，他就会挺起来，就逼着他挺起来，类似这样啊。我这个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不是笑话。我们有时候很多不是，也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我们年轻人，你们年轻人啊，不是我们啊，你们这些年轻的妈妈们，年轻的啊这些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包括我们的面子问题啦，包括我们的一些我们在执着的，我们在坚持什么？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不是说一个人要求自己走路要抬头挺胸不好。事实上抬头挺胸的目的是什么？谁回答我？我们要一个孩子走路抬头挺胸是什么？
我说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走路的姿势，他的抬头挺仰习惯，他将来不会腰痛。
对啦对啦，健康有关系啦，跟健康有关系啦。啊，不是只有说哎呀多难看，不是只有这样。像以前呢，妈咪的妈妈很早以前就拿了那个助行器，她其实是可以走可以动的。那她胆子很小，很早就放弃开车啊。然后呢，很有自知之明啊，然后很早就拿着助行器。那其实我没有看过她跌倒过，只有在最后要去世的前一刻，她是跌着下去，而且她也不是跌倒，就整个，因为她里面可能有脑中风，就整个就这样子。整个人就这样子蹲下去了啊，看起来也像跌倒一样，就只有那一次，他先生反而常常跌倒，啊，他先生就是走路很快，那个脚还没有到头在前面的那一种啊。那妈咪就跟他的妈妈讲，他说，你如果拿那个助行器的话，就会让你依靠他，会减低你的独自走路的能力，这个是目的，这个我就很认同。那年轻人抬头挺胸是为了让他的那个肺部各方面健康都刚才刘磊讲了哈，这个是经验之谈啊，那个腰就不会受压力啊。但是到像傅妈妈这个例子又很典型的啊，我们可能就要回顾一下说，我一定要这样吗？这个对我有多重要吗？是绝对性的吗？我们绝对性的要守住的是我们跟这个信仰跟永生的关系，这个自战自清的事情，你看自清了，自战短暂的跟这个轻重的轻，这个是属于轻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这样讲，有先后有轻重，这个不比那个怎么样，那个比较嘛，各个比较，非常好非常好，谢谢顾妈妈。我觉得我们这些老人家的那个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事实上是对我们年轻的人是有帮助的哈。嗯哼，
师母
啊，请讲。
我想我可以跟顾妈妈讲两句话吗？
当然当然，请讲。
顾妈妈，其实我在教会都见到你，然后你刚才那些担心，我觉得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过。我每次见你，觉得你很和蔼，你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好看，绝对不觉得因为你拿着那个帮助走路的让你觉得好看不好看，没有，从来没有，很可爱，很慈祥，很温暖，你就是这样子给我这种感觉。所以你当时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不会有人这样看的，因为你不是十来岁的小女孩，不是，因为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那种形象，
是的，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每次看到你我都是很舒服很开心的。顾妈妈，这是我真实的想法。Yeah,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对 yeah, 嗯，
对，我认同，我非常认同。哇，那个脸孔齁，其实像一个小女孩那种那种有一种很可爱的齁，那个笑容齁。嗯，是的。所以我们到了什么阶段，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就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啊。还有没有人？
师傅，我就讲一句跟这个可能不太相关，就很快的对傅妈妈这个，我觉得说我们可能人到了一个年纪，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它的美，或者说我们要顺应这个自然。如果一个有的时候你看那些年纪很就是。很大的人，然后他穿的像那个年轻人，实际上那个是有的时候看的有点奇怪啊。特别是妈咪曾经讲过，说她有一次去一个机场，别人就说她很美，妈咪就说她挺 surprise 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人到年老的时候，其实把那种外在的那种 beauty 啊，那种我们可以依靠都给剥夺了。其实你显示的更是那种真实的内在的东西。
是的。内在的美，是的，是的，
是，就是人都有那个阶段，因为现在的社会是非常强调这个外在的美的，基本上所有的眼光都在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说神也很公平，就是让人每个人不管年轻时候多美，到最后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老年的阶段，其实那个才把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彰显出来。如果说这个人的所有的他的一生的这个重点都是在那种外在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跟时间 fight 的。所以
我今天哈的题目，本来我本来是写说自律之美啊，它是个和谐，它是一个很有尺度的哈，很有那个的哈。其实呢后来有点在讲说，我就想，因为我想到那个彼得前书有没有，女人的美在哪里，在她的安静
温柔
状态。安静，是的，事实上那个真正的美是从里面出来的。
对，
那个自律本身就是一种美啊，它的和谐，它的这种就是配合适合相称，就是一种美。是的，是的。
师母，你讲到这个降低标准，我可不可以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分享，就是说
当然
对
感情讲
孩子的那个方向，因为我觉得因为讲到孩子，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可能是也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就是一种大趋势，就是会很焦虑。我上次听一个国内的妈妈讲，她说她碰到的最焦虑的这个人群就是那个孩子上小学，就是孩子在上学的国内啊，她说那些妈妈特别焦虑，就是关于孩子的学习各方面。那我自己虽然是没有在那个环境里边，在这么多年就是教养孩子，特别是在家教育，我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学习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要降低标准，不断的舍弃。因为你的很多标准呢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神造每个孩子都不同。像我刚开始我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我自己是没意思的。比如他三年，因为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会做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就应该会做，就是学那个分数通分。后来呢我过来，我发现其实孩子的那个智力发展呢是有一个阶段的，而且每个孩子的智力他的成熟度也是不同的，所以你要不断的就是不能拿你的想法，也有点完美主义，去套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达不到你的期待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不够努力，或者对他们发脾气很生气。所以也是就面对到自己的有限，也面对到孩子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神给他的这个范围。所以如果你要是不降低标准的话，会自己是会很累很累的。
是是是的。我们本来有这种亲子关系啊，有这种不管怎么样啊，像刚才傅妈说我走路会不会碍人家的眼，他其实也是在意别人那个动机，其实在意说要不要让人家碍眼啊，也有这种动机哈。那我相信也有哈。那这个呢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那个标准本身的它的基本上的动机在哪里，根基在哪里也是很重要啊。
那个师母，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题目的自律，跟我们现在说的自律是不是不是一个意思呢？因为呢，我感觉您这边说的自律应该是说了解自身的规律大概，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说就现在交流起来说自律，比如这个人很自律，大概是说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比如说他对时间管理非常遵守时间啊，从不会迟到啊，他对身材管理很严格，他很自律，不吃垃圾食品啊等等这些。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两个词儿是不一样的吧？
你现在讲的这个自律，我讲的是一样的意思。自律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警告。Oh. 那你现在讲的这种自律，是你已经加上你的解释了，加上你的主要的观念了。好，这个人很自律，等于说是在褒奖他。好，他很有他的他很有规矩。好，这好呀。那我现在在讲的自律呢，是这是应该有的一种节奏也好，其实我现在等一下讲的就是快慢，就是节奏啊，还有阿棒为什么？这是一个人，就像我一开始讲，我们的身体本身它是有自律性的。那我们人的生活，我们人神造我们的，也有它的规律在那里，也是一个自律性的。那为什么我们到个地步，那个自律性的会被破坏掉啊？所以我讲的是同一个，但是我没有加上说，自律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或不是不，我没有加上这种解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呀，等于
说
我
基础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对，就是比如在讲到这个人自律，或者他很有能力，就是控制自己是扩展的意思。对，
那个比如说哈，吃东西有一个节制，我们就把它换成节制哈，节制。等于说。我不吃的时候也可以，我吃的时候也可以，我吃多也好，吃少也好，我不会肉的。其实自律的意思是自主性了，我们的自主性。
OK，
我们有一个自的一种功能在那里的，包括我们身体的自律神经，包括我们生活里面的这种神给我们的律，好，它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系统，让我们可以按着它有节制这个。等于说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功夫在那里，没有错，跟你讲的也没有差别很大。但是一个人的自律平衡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讲的是不要趋向极端跟病态。那有的人就比较有规律性啦，他就可以守住啦，那其实本来我们是要按着规律的，但是按着规律也不是死的，不是说好像把我现在只要任何会让我 out of control， 我没有办法，就是好像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失控，或者说我守住那个我要守的标准，就是一个极端，一个极端了，我非这样不行，那我们其实我们也会跑出那个安全范围。就好像交通规矩一样，一个大家所认同一起在遵守的本来的那个规律，这样有没有回答问题？
有有，对，
也就是刚才保罗的节制，
谢谢，
诸事都要有节制，圣灵会帮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因为我们生命里面就有节制的，懂？是，请讲。
我来理解这个哈，因为我也见过一些人，比方几点几点他要吃什么，每餐他必须得吃多少蔬菜，没有他就很焦虑哈。那看起来呢，他是很自律的哈，但是跟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是相反的，就是不管是你放纵也好。过于克己也好，其实这两个都不是一个安全的范围，而是说这个自律是在你有一个定向，就像说保罗这里解释，说我有个定向， 这个定向就是你的安全范围。那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不要放纵，在这个安全之内，比方说我可以克服，没有东西吃，然后没有蔬菜吃，我还是可以节制我那方面，就是刻意节制的那个东西，我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不要造成紧张或对自己像对自己的过不去，会变成这样子。
对对对，我想这个就是这节制，可能跟 Jenny 说的那个节制还是有个差别。这个节制是节制我自己本身的我的欲望或者是我的东西，但是呢，你讲的这个是在神的这个安全范围内，让我可以健康的来节制那些让我不能不束缚我的东西，可以那样理解吗？
是的，是的，它其实是帮我们设立好的一个自然律了，然后我们只是要乖乖的守在那个自然律里面。好，比如说我很怕我吃错东西，我刚才你在提的例子，我就说好像我要吃这样才会安心。好，那我万一有一天吃了人家做的我不应该吃的，然后我心里面就忐忑不安啊，或者就开始忧虑说，哎，我今天会受影响或怎么样。好，这样的话那就会变成一种
那个节制，
变成一种死的，就死守那个条。
对对对，
讲是的，是的，我们是很自由，是很和谐的啦，就是要和谐啦，随时保持一个和谐度。那我就用，后来我想用那个紧张啊，不要引起我的紧张。那我的重点是在会跟我们自己过不去，我们会亏损，这是我的重点。是的，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减速，速度慢下来。好，因为呢，会关系到我们，如果以一个比较实质性的看，就是说，如果我速度一直哈，为什么有人说你睡觉以前呢，一个钟头你就开始要灯要按下来呢，要准备你去睡觉，因为你里面是有节奏感的啊，因为那个。交感神经副交感它是在交换的啊，它神创造的非常有它的规矩啊，有它的秩序啊。那如果我们违反那个律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睡觉以前去做那个运动然后回来马上睡觉睡得早嘛，我不晓得没有人这样做嘛，我是没有这样做过了啊，因为我自己也很少运动的，那我听说有人的话就是专门是在晚上要放松了，然后也有时间就去运动，一回来的话就会反而会让自己就把自己搅动起来这样。嗯哼，那这个意思是要减速，就是要减慢的，我们要缓和下来啊。那缓和的目的是什么？准备要有安息啊，就好像我们的启动，一启动不会说。有时候我看到了，我看到别人，我们在这条路走了，另外那个人呢，刚刚从旁边出来，然后他就刚刚启动说他就没有办法很快嘛，对不对？然后呢，后面这个呢就会说，就是我们这部车看到有人从我们前面出来，刚刚启动，那有时候那个开车人就会说，哎，快一点呐，怎么突然间这样子？那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刚刚启动就会比较慢嘛，对吧？那当我们快要结要停下来，也要慢下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律里面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们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我们是有白天有晚上的，我们这个事情是不会永远一直这样子跑下去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就像我们飞机要起飞一样，你看到飞机起飞，从旁边看那个飞机的那个速度啊。我有时候带去送我的孙子女的时候，那边看那个飞机哈，看着大飞机上去之后，它移动都很慢很慢很慢，然后要起飞也是慢慢的啊。我们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学习呢？就是看着飞机起飞，看着飞机下降，他们的动作呢？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的范围是今天，对不对？那我们也要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减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那里，不进入焦虑，就是要懂得。能伸能缩，能静能动。好，看有谁可以给我们给我们这个例子啊。有时候你会看到塞车的时候，那很多人就等，只能等啦，对不对？可是你也会看到一些人，特别是中国，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啊， 这是我的实际的见证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从后面来的人，他其实旁边只有一点点路，有的甚至旁边有那个我们叫绿岛，叫做那个种树的那个坡度在那里，就是种树然后还有一个高起来啊，他们也可以半个轮子在那个树的下，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在街道上旁边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子特围起来种树的，
就是对，它有一个不是人走那个，对
对对，看到有的车，他甚至为了要赶快抢过去哈，他把一半的轮子放在那个种的那个范围里面，然后另一半呢就走在这个道路上。懂我的意思？
我了解，我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例见证，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从高速上下来嘛，因为我们要往右拐，特别是现在这个佛州的车很多，然后呢就右拐就很慢，或者就前面他要直行的，然后我看到旁边不是有那种紧急停车类嘛，他很就那个路道很宽，我就有时候跟我先生说，我们可不可以拐到这边往这边走，他就说不行，他就是说大家都在等，然后我就说因为他们都在往前直行，我们往这边也不影响别人，但是他就很有他的原则，他就说不行。然后我就有时候看到别的人也往那边就这样走过来了，后来有时候实在是有时候还会走，但是有时候我就心里急，我就说哎呀干嘛要那么守规矩的，他是很守规矩的一个人。
嗯嗯嗯呀，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慢不下来。
对，
然后要起步的时候也很急，当然不是说急性的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急性就是急着要去做完什么，要看着那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会，我也是一样跟自己过不去的，知道吗？
就是因为在国内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你走正路都是走不通的，所以大家都好像就养成一种习惯或者约定俗成，就总是要走一个没有走过的路，结果大家都堵在那儿，谁也走不了，最后造成了一个不是。
你这样讲这一点，就是把乱掉了啊。
对对是。
就等于说，本来好好的，如果按着次序的话，就还能，你还会等说哦，我们再等几步就到了。可是大家如果都挤上来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哈，有这种情况哈，台湾也有，台湾也有这种情况，大家都挤在那里就卡住了啊哈。就像两头羊过的桥一样啊，对面来，然后两个都不让的时候就不过去了啊，过不去。是的，
你说这个我有体会哈，我这次就是去年回中国，我走在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其实很小一个路口，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过不去，也不动，为什么呢？就是当红灯一亮的时候呢。绿灯一亮的时候，就是那红灯绿灯这一路呢，他们就会往中间挤，能挤多远挤多远，所以他一直挤到那里，当他这个红灯亮了绿灯亮的时候，这个是对着他那条线的也走不了，就是傻傻的大家堵在那个路口。我就觉得哎呀，其实你忍耐一下，你彼此都让一下，有一个疏通的通道嘛，都能过去，就大家就在那里堵好久好久好久。哎，我很感慨，你说这一点我特别的有一个感触，我觉得特别好笑。
呀，是的。但是对于那个做这样的人啊，很亏损，真的很亏损。呀。我在这里有一点跟大家还在训练自己的孩子啊，包括我们的孙子女啊，我们的儿女啊，让你的孩子学习等候，就是从小要学习等候，不管做什么事情，给他们一个规范，等大人先做，等怎么样，给他们学习等候，然后他们才有一种耐得住的那个力量。因为这种刹车，你看啊，开车的人啊，我不开车了，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开车的人的刹车的功夫怎么样。会开车的人会他的刹车功夫非常温柔，他就这样慢慢的结束，慢慢的起来。但是呢，那种有一种就是刹车也很冲啊，那起来也很冲的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很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有这种不同的特性啊。 那事实上啊，启动跟结束的那个，我想对于开车的这个性能呢，跟车子也是有它的有它的益或损的啦，一定会损它或者是有益处的啊。像有时候我们开门关门也是要甩门的时候，那声音很大的时候，慢慢那个门栓就会松动。我真的看到这样啊，如果一个门被子甩甩甩，然后那个门栓就会松动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习呢？是可以学习的。啊，像我的孩子小时候，他如果甩门，我就说重新再关一次。啊，就是啊，那如果就是敲门还没有开的话，就不要一直打，一直敲，一直敲。这个是我都印象中我都有训练过我的孩子啊。那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只有说哦，他们要有规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要学，他们能够等，人生的境况很多种，他能够等，能够耐，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缓和下来啊。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是用安息来讲，我们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安息的。我们的孩子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管教他，心里面也是安息的，可以晚上好好睡一觉，再起来重新开始的啊。那我就用一个经节做结束了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9到30节，
我来念吧。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好的，耶稣跟我们讲了，如果我们不会的话，我们学他，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速度不要过于他的，那我们的方向跟他一致，那我们晓得耶稣很爱我们，绝对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最后我们的益处什么？我们可以安息，然后呢那个担子那个轭也是轻省的，也是容易的。体会过吗？他的话如果是真的，我们今天的轭今天的担子一定是轻省的。不要那么操我们的心，不要那么费我们的劲，靠我们的力量。好，我想我们就这一课就先到这里，好吧？